本节目由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企划制作。Hello， 欢迎收听艺术生鲜 Art Taipei Live Talk， 我是主持人王维轩 Vivi。那其实我们从香港艺术博览会一直到后来的展后观察，以及全球的艺术市场的分享，我们今天把目光移到我们的韩国釜山。那韩国釜山呢，其实在2024年第13届的巴马釜山国际艺术博览会在4月的时候已经顺利落幕了。这次总共有150间画廊共襄盛举，现场有4000件的艺术作品参展。对韩国来说，海外的画廊呢有16家。除了精彩的艺术展览之外，这次的博览会也围绕着东亚为中心举办了一系列特别的活动。那我们今天就要来专访我们的首都艺术中心，首先是我们的一代代表小文姐，
谢谢，
还有我们的郎二代萧景，
你好，
那他同时也是我们现在首都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
谢谢。
那我想要先询问两位，这次是首都艺术中心首次在釜山参展吗？
对，这是第一次我们参加釜山的艺术博览会。那我们是觉得自从我回到首都工作之后，其实跟以往我们展出的艺术家其实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展出艺术家年轻化，所以我也觉得可以多参加一些比较 local 一点比较接地气的博览会，会更适合于大型的艺博会，因为毕竟年轻艺术家你要接触到更多不同的市场，要先从一般普罗大众开始，而不是一下子到一个很具品牌的博览会，那个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们就从这几年疫情解封之后，我们就参加了蛮多比较地区性的博览会，那今年就参加巴马这个在釜山的艺术博览会。
是，
事实上我觉得应该是说艺术无国界，那我也很开心萧景愿意把这些台湾的艺术家也带到国外做这种文化的交流，然后就像他讲的，解封之后不止台湾的开始，然后也可以在国外多一点文化的交流，也多一点广泛的认识大家这样。
是啊，其实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从去年就开始喊出一个口号，就是郎二代要开始接班了。那我刚刚也听我们萧文姐有说，这次其实是萧景完全从他的联络报名到实际参展，
是
都是用萧景一个人负责的吗？
是没错，但是其实要用接班来讲，我比较不太喜欢这个字眼，所以我说实在话，就是每次什么二代活动，我绝对不会看到我，就是这样，因为我不喜欢活在上一代的光环之下。那所以我现在做的方向跟以前其实完全不一样，我也比较希望走出我自己的风格。
是，
对，就是不想要
被人家，我们追求的是共融，不是接班。
对，我们追求的是一个被认同，而不是被人家认定说你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郎二代这样。
是，
那其实我从大学毕业我就在画廊协会工作了两年，我那时候是负责画廊协会的行政，当年的画廊协会只有6个员工。
哇、wow ，
对，到后来又再出国进修，再回来就是再回来首都这边上班，也是从很基层，从扫厕所啊，什么事都要做。其实画廊很小，所以很多杂事我们都要做，所以我不觉得用二代接班这个字眼，就是会给人家有很不一样的遐想。那反而是我们为什么一个博览会，我们从头到尾都接洽，就是画廊很小。大家有很多的事情都需要分工，所以不是这么明确说每个人做什么，而是可能一个人就要独立完成很多的事情。
是，
所以像这次的博览会，我们可以从最初的接洽到联络到后续的布展策展，全部都是亲力亲为，这是必要的。
是，那这次釜山现在的现况如何呢？因为其实我们2024年刚开始，我们就发现了像美国升息啊，股市动荡的非常严重，中国经济又非常的萧条，导致整个国际的情势其实不是这么稳定。那这样的不稳定也反映在了去年总结的拍卖市场。那这次我们到釜山去参展，整体感觉起来市场氛围如何呢？
其实我先说，如果以总体市场来说，我必须说真的大家都不是这么的漂亮，因为有销售作品没错，但是看起来大家销售作品的单价都不是高的，不管是国内也好，或者他们在地本地的画廊也好。但是因为这个博览会它累积13年的经验，那巴马也是釜山的画廊协会办的博览会，所以他们有累积很足够的藏家群跟藏家实力，来看的观众品质是非常好的，观众品质是有的，不是那种随便找来的。因为韩国这几年因为政府补助的关系办了非常多艺博会， 那这些艺博会的程度参差不齐，像我们去年参加的另外一个就不是这么好，但是这一次这个就是你可以感受到来的观众是对的，那只是说我们带去的作品合不合他的口味，又或者是说哦，你从台湾来我们跟你不熟，我很喜欢你的作品但是我不认识这个艺术家，我要多观望一下，大概是这种感觉。那我们有卖到不错的作品，隔壁的画廊也有卖到不错的作品，只是大家共通的状态就是说哦，价钱都不是太高，这个状况有可能是经济环境还没有完全的复苏，也有可能是因为人家不认识我们，所以不太敢一下子入手很高单价的作品，就都还是值得可以观察。那我觉得这个釜山这个市场是可以多多关注的。
所以你们是建议可以持续深耕？
其实是可以的，其实是可以的，只是因为釜山本地有两个博览会嘛，一个是巴马，另外是大家很有名的阿布山，就我们旁敲听到的这两个博览会原本是同一个，只是后来他们分家了。那阿布山他们因为比较私人一点，所以他们可以做得非常国际化，那因为巴马是协会办的，所以他们也这几年很努力的希望可以让整个博览会更国际化一点，所以才在这几年邀请了蛮多的国外的画廊来。
我觉得孝景有一点优点，就是因为他从小耳濡目染，也许受爸爸的熏陶吧，所以在办这个展览啊，还看艺术家的作品真的是驾轻就熟。釜山这次也是他从头到尾一个人包办，我们就是去协助而已啊。那从釜山的角度来看，比起我前年去参加那个 Bank Art Fair 真的好太多了，至少它的场地就如同世贸这么大，那整个的质感啊跟来的人的素质啊都非常好。我还在笑说诶，来的人都是名牌在身，然后手上好像买东西也是有点提袋率。唯一让我觉得比较跟台湾有点小类似，就是他们第一天来第二天来诶，最后一天来杀价我说这样这不是好现象，但是能够成交总是好事，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对艺术有很大的期待，希望能够拥有、哦、除了怡情逸致最后拥有以外，但是重点还是希望能够买到好的甚至便宜的作品，就 CP 值高一点。也就是说整个市场来看好像高单价现在都比较难出手，包括我的藏家也都好像不太愿意收太贵，太连收多了嘛，但是他们很愿意鼓励年轻人提携后进，所以这种价格在十万块以下都很好入手，甚至很快就买单。这也是我们这次去釜山看到最特别的，是每个人都有成交的，但是价格就是没有办法太高。
是，那因为其实之前在多次到韩国去参加博览 Kia for Free， 跟很多当地的韩国画廊有过交流，他们有跟我分享到说他们有观察到韩国的藏家有一点蛮强烈的民族性，也就是说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第一个如果说你艺术家不是韩国人，可是你是有韩国本土画廊代理，他们可以接受，接受度蛮高。
是。
第二个是啊，那你今天代理也是韩国的艺术家，那我接受度也很高。那像这次首都到我们韩国釜山去参展，它相对来说釜山又不比首尔，那对于藏家对于民族性的体现上，你们会感觉出现在作品的收藏上吗？
好，我必须实话实说，是我们其实因为不是韩语专业，我们根本不会讲韩文
是，
所以必须要请韩国的人来翻译、嗯、对。那我们感受到的是韩国的民族性是很特别，他们很直来直往、嗯、我今天喜欢这件作品我要买，但是你要给我一个很漂亮的价钱，你这个价钱不给我那就算的那种感觉、啊、非常、嗯、非常直接。像我们去日本不是，他们会很委婉
客
很客气，然后也不好意思问价钱，然后看到价钱不喜欢他也不好意思问杀价，差异非常大。那韩国人其实我蛮喜欢那种直来直往，因为你会问表示你喜欢，你不问我要猜你在想什么，我会觉得啊有一点辛苦，那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件作品对。那与其说他们的民族性在于艺术家这一块，因为我们很明确我们就从台湾来嘛，
嗯，
我们本来就不是韩国的画廊，我展的艺术家也都是台湾的艺术家，那你不喜欢他们就会直接跳过，所以你会不会很明确的感受到那种台外的民族性，我是觉得还好。因为以观众来说我们得到的反馈他们都会诶不错，这作品不错，然后是喜欢的，但是有没有在问价钱就是另外一个层次了。有问到价钱是他真的诶有兴趣，那没问到价钱可能就是啊哈拉哈拉你啊我觉得不错那就跳，或者是他真的不喜欢就跳过这样。所以我喜欢他们很直接的态度，
嗯，
不用让我们这些卖方或者我们参
要猜他们心思。
对， 对，我蛮喜欢这样子的。
是，
对。那你说他们会不会民族性的部分，我觉得 就是毕竟我们就外国人嘛，他也知道你外国人啊，嗯，所以还好。对，那当然我们在推广上会辛苦一点，因为他可能不认识你，你是台湾来的，你这个艺术家是谁，所以像我们这一次卖掉的作品，厂家就会很认真的要资料，因为毕竟他不认识你，那他喜欢这件作品，他来看了三天，他就是想买了，确定了，那也跟我喊了一个我倒抽一口气的价钱。但是我觉得如果能把艺术家的作品推荐给不是台湾的
国外的
厂家，我觉得这是件非常
有意义的
事情，就是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哇，我们找的艺术家是人家会喜欢的，也证明我们的眼光是好的。我觉得好吧，我就牺牲掉我的利润，艺术家不能牺牲他蛮蛮辛苦，我们牺牲我们自己的利润这样，那我觉得也好。那我们也整理了资料，请翻译成韩文寄给那个厂家，对，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可以再去，我觉得可以继续尝试。
是，那小文姐有什么观察？
其实我是蛮欣赏小景的眼光，因为从小她常常会说这个不要卖，那个不要卖，我想不卖那干嘛，厂家喜欢，可是她说不要卖的作品哎，就是厂家要买，所以我很相信小孩子对欣赏艺术的那种特质。
嗯，
那像你说到韩国的那种对台湾艺术家、海外的艺术家的那种收藏啊，我观察到说他们韩国尤其在釜山好像喜欢的都是很两极，比如说我们带去的艺术家有那种很水墨的，很低调很柔和的，很喜欢的那就会很喜欢，那有的就看一眼啊，他就很喜欢那种很 colorful 的，颜色很壮的，很强烈的，就很两极。反而在中间的，因为我们有带了四个艺术家去，有两个就特别受到关注，很多人喜欢，有两个就是看过带过，诶，可是那个落差就在一个很低调，一个很强烈。那我也去看了好几圈，包括我跟萧景去逛了整个像世贸大的展场，诶，我们喜欢的结果是有人代理经纪的，
哦，
所以变成说我们想买或者是想跟他谈合作都有他的困难度，因为至少台湾如果有同业已经是取得这样的一个共识，我们当然就乐观其成。
是，
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接受台湾的艺术家啊，陈如小姐讲的，我们都是非常开心呐、啊。价钱姑且不论，只要能够带给人家喜欢，从怡情意志，最后他想要拥有，就是我们去国外展览的最大目的。
是，那我在想，就是我们画廊要去异国异地展览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因地制宜嘛，每个地方都有他们厂家喜欢的风格。
对、嗯，
所以这次萧景在整个艺术家的策展上有什么样的巧思，您是有观察到什么样的现象决定要带这四位艺术家？
其实很有趣的点是台湾一直是包容性很大的地方、嗯、所以一直以来各国每次 Art Taipei 或者是哪一个博览会都有很多的国外画廊来参展，尤其是日本韩国，那你会发现韩国艺术家的作品都是非常的抽象，但是那个抽象是很理性抽象，单色派也好，或者是一些光影的变化也好，可是它都是很理性很规律的。所以这一次我在挑选艺术家上，我其中有找一位艺术家，他的作品就是有点抽象又有点不抽象，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线条，远看就是山景，可是你近看他是一层一层的墨去叠印出来的作品、嗯，这个艺术家他叫杨子毅，那他的作品在去年我们去首尔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蛮多人喜欢他的作品，只是可能不同的博览会有不同的感受吧，那这是在釜山也就获得好评这样。另外一个艺术家是李平宜，我已经做他做四年多，那他的特色非常的，就是他是之前高雄奖的首奖，那因为木刻版画，可是木刻版画不是复数件，它是单数件，而且连木板都呈现成一件作品，这是非常特别的创作，所以这个做法在韩国也没看过，再加上它的用色，它的渐层堆叠，那个蓝色，那个舒服的痛调，可能釜山也在海边嘛，就蛮吸引他们的目光。
是，
所以这两位艺术家就非常受欢迎。那就我所知，其他台湾一同去的画廊有一家卖得不错，那主要都是卖 Pop Art 系列的作品、嗯，非常非常当代的作品，所以我感受到是当地的作品，就像刚刚戴小姐讲的，就是他们的喜好落差很明确，要么就是像韩国本身很喜欢这种很极简型的作品、嗯、要不然就是很年轻的很 colorful 的这种，就是两者差异很大。对、嗯、
所以就是我们一路观察了，因为去到那里不可能只是站岗嘛，都是还是要知己知彼，看看人家展些什么，跟台湾的展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也观察到，除了 本身这些画家的特色以外，韩国人很喜欢玩材质的变化，不管在画作上啦、雕塑上啦，或者是任何的一些硬体软体上，你都会看到不同层次不同风格的东西，甚至连镜子上也可以作画，或者镜子上也可以雕刻，你都会觉得哦，耳目一新。所以为什么我们都很愿意花，不要说花大钱小钱，就是愿意去参加国外的展览，就是说也让自己成长，然后也吸收很多不同的东西，进而能够继续这样的文化，继续这样的交流。
是，我相信对于画廊业者来说，眼光的开眼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是是，
那像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有感觉到藏家的喜好还蛮两极，就是有喜欢很温和，
对，
或者喜欢很鲜明。那这次的艺博会参与的藏家，大部分是韩国当地人吗？
对，还是韩国当地人为主，釜山附近的城镇釜山当地人为主。
是，那藏家的年龄呢？
我觉得 range 蛮大的，
对
range 蛮大的，对，
好像 CEO， 然后旁边还帮提，
很多人，
对对，还提着公司包，穿着一看就是董事长级的，
是、哦，
那也有那种就市井小民或者一般的收藏群众民众，哦，那当然手上已经有提东西的、提画作的，在那边走来走去的也有，所以很难讲哎，就是。奇怪，他们的人的落差跟来看的人都很，
应该说他们来看的人感觉出来对艺术是有兴趣的，
是有兴趣的。对，
因为我有感受到韩国这几年对于艺术的，你说投资也好，投入也好，是蛮大的。像我们这次去釜山参展的这个地方 Baxco 这个展览空间
就很棒，
旁边就是一个 museum one， 然后他们在釜山还有艺术村，也就是说政府在对艺术这件事的投资上是蛮着力的，蛮给力的。培养在地的居民或者是在地的群众有更深对艺术的认识和了解，所以在于这个博览会来说，反而我觉得来的群众对艺术是真的有兴趣，然后再加上他们是画廊协会办的嘛，所以群众来很多都是画廊协会里面本身的客人。
对所以
我觉得那博览会的课程是有一定程度在的，还不错。
我觉得诚如孝景讲的，他们韩国的政府对艺术的提升跟赞助是很不遗虑啦，也就是说我也希望在台湾这块能够使把劲，也可以加油。对，不管是国艺会啊、文化部啊，甚至有关艺术文化的单位啊，对于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投资，能够给我们加把劲，让我们更有能够更连接在艺术家的创作到收藏家的一般民众的收藏，能够串联哦。人家说嘛，什么学艺术的啊，学钢琴还是学什么的，不会变坏。那这种就好比说我上次到新加坡，连计程司机都在跟你讲，不要说法国了，更别说法国，都在讲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有朝一日也可以因为这样大家开口闭口没有那些暴力之气、啊、
是，因为我相信其实今年文化部已经有黑潮计划，就是鼓励我们台湾的艺术从业者可以带着台湾的艺术家、台湾的艺术文化到外面去参展嘛。但是我觉得像釜山韩国这样子的文化政策是非常持久的，因为其实对于国外参展这件事情是有点像是一时之解，可是培养在地藏家的质跟量，它才是长久之计。
对、啊，
所以也希望文化部未来在这一块也可以帮我们多加一点力，
谢谢，
让我们台湾的艺术有更多人可以欣赏跟支持。
对啊，对啊，谢谢。
是，那其实大家其实会蛮好奇的是，釜山艺术博览会跟我们很熟悉的 KIAF 在定位上，不知道就这次的参展方来说，您感觉定位上有什么样的
差异？是蛮大，差异是蛮大。KIAF 我们参展的年份其实很久以前，那时候2008我在画廊协会工作的时候，就是台湾上海跟 KIAF 三地的博览会做一个联动，那那一年我们有去参展，然后再加上这几年下来还有现在 Freeze 进到首尔嘛，所以 KIAF 整个国际化的程度非常高。那如果你要参加 KIAF，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需要大量经费去支持，必须说因为展位费所费不值，那相对来说你会展出的艺术家势必可能更知名，单价更高，或者是更国际化一点。反观像巴马这样子比较 local 形态的博览会，因为他们比较这几年开始很努力的要迈向国际化这一块，所以相对来说他们可能不是这么的大，你看到作品不是这么的啊，好有好多好有名的，
就是很多大家
不是，可是你可以在这里面当中找到很多年轻的新秀，或者是很多不错的作品。那你说两个博览会的差异很大啊，可是 以我首都现在我们在经营的方向，其实以年轻艺术家的取向来说，你放到 KF 上对他们来讲是个压力嘛。
嗯，
他的作品可能也 cover 不了整个展位参展所需要的费用，甚至好你就算硬是放上去了，去的观众会觉得你这种作品我觉得不是 KF 合适的，所以相对来说我们更希望可以找到在地的 local 的，那来慢慢的慢慢把这样的台湾的艺术家先培养起来，诶，未来有一天他的名气大了，价钱到了，我们就可以带他上更具国际化的博览会。所以两个差异是很大没错，但是主要取决于我们去参展是带什么样的艺术家，是要准备什么样的作品。嗯
嗯，的确啊，诚如萧姐讲的，因为现在我们也都在做像日本啊那种年轻的艺术家啊，我甚至把艺术家都请到台湾来在个展的时候。
嗯，
所以这样的情形之下，相对的都他讲的我们要把台湾的艺术家带过去的时候，拿捏就很重要，因为首都这么多年三十多年来我们也一直都扮演的艺术家跟藏家甚至一般民众的桥梁嘛，那怎么样把这个推广能够放大，最后到国外去做交流，也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继续甚至永续经营下去的。
是，
那就看这两个博览会的落差，如果有机会我们当然很愿意共逢其盛都去参加，那前提还是那句老话，也希望政府这方面大家能够多
大力
支持，让我们能够继续永续的下去，艺术是无国界以外也是能够永续发光发热的。
是，因为其实参加不同规模的博览会，第一个就是这个画廊他年纪多大，他今天如果说他的历史非常悠久，他可能累积了很多不错的作品，那些作品可能才能够负担那个场地的费用。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比较新兴的画廊或者是比较年轻的艺术家，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作为我们坚强的后盾了。
没错，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我推年轻的艺术家，可是那个展会真的好贵，
对啊，
但是我就算全部都卖完了，我也没有办法 cover，
对，
这对画廊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大负担。
是，
那其实这样综合来说，不知道两位会推荐我们台湾的画廊去釜山参加巴马的艺术博览会吗？
我觉得如果以今年的状况来说是可以的，当然我不晓得明年会怎么做嘛，但是我们也很期待他们更国际化一点，邀请更多来自巴马釜山以外地区的或国家的画廊一同参展。因为这一次其实我们参展，我们所看到除了台湾六家之外，还有一些日本的画廊或者其他零零落落来自各国的画廊，但是台湾其实算是最多的
国外画廊，
国外画廊，
真的啊，
对，我们一次六家，五家六家这样，也排成一排，那个气势蛮有的。如果说今天大家要参加，我觉得很好，可以让整个气势又更强烈一点，让釜山在地的群众说，哦，原来台湾的艺术这个路线啊，展览的作品是这样，艺术家的作品是这样，会有一个更有台湾馆的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蛮好的。如果未来有机会可以跟不同同业的画廊一起集结去参展，是可以，
是蛮推荐的，
是蛮推荐的，嗯，对。
真的，其实以前早期台湾阿台北在办的时候，曾经也引进很多日本的画廊来台湾嘛，包括韩国的也是，那他们都有各形成一区，这样就团结力量大。所以如果有一个能够号召啊，比如集结个十家，像下个月好像要去 Plus 嘛，对，要去首尔，就是我们台湾也有十几家要去，
嗯，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力量大家可以一起共同去经营去做，毕竟可以永续啊，我觉得这
是
很好的，
尤其在海外展览，我觉得可以碰到就是自己熟识的人，那个感觉是非常
有安全感，
应该说
互相帮忙，
是，因为东西忘记带了，那个线可以借一下，
我们是常被借的那个，
没有，
因为我们都带得很齐全，没有，其实应该说大家的艺术理念是一致的，是一样的，那向心力共同理想是一样的，那就很好。
是，所以特别推荐大家，如果说大家对于海外市场感兴趣，尤其是面对一些你代理的艺术家比较年轻的状况之下，其实釜山的巴马还蛮推荐你们去参展，
还不错，真的可以试试看。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谢谢小文姐，谢谢小景，
谢谢你。